突然交给大家，能把自己交给大家，就是感谢主的一件事情。好，开始前我们就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不单是因着这喜庆的日子我们来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主，我们也想到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成为我们的救主，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主，愿你得荣耀，愿你在今天在我们当中也得到荣耀，也彰显这样的荣耀，使我们得以认识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信的有根有基，我们敬拜的是出于心灵诚实。愿你与我们同在，悦纳我们的敬拜，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放在看到上楼上看到好多小朋友了，是挺开心的。然后下来之后呢，就看到玉成弟兄读经是这样的，心里边就有很多感慨。玉成弟兄，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的眼镜没眼镜了啊，翩翩少年。但是我们现在就一天一天就这么老了，所以有些时候今天这个灯没亮，是因为昨天前天的时候呢，怕光太强，那么我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自然带光的，所以呢就把它弄灭了，不弄灭的话就光更强，就看不清楚。所以今天呢，希望大家能看清楚。今天是圣诞节，昨天是圣诞节，我们一起来纪念呢我们的主耶稣的降生。我们齐来崇拜，昨天我们齐来崇拜，我们唱了很多的美好的诗歌，我们迎接这位救主，今天依然还是齐来崇拜。但是呢，很巧，那今天讲的呢，恰恰是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本来应该是讲一个圣诞节的、轻松的、一个喜乐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呢，我觉得我还是应该继续的讲下去，因为我们的喜乐之所以能够满足，我们的平安之所以能够满充足，不仅仅是因为他降生，还因着他的死，更是因着他的复活。所以今天呢，我们来为主的降生，我们而感谢上帝，为主的降生而我们齐来崇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神的儿子，他来的是卑微的，却是荣耀的。但是我们看到他来到这里，上周我们看到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人弃绝的时候，人人都轻视他，连他的百姓，他在他百姓当中所设立的权柄也轻视他，也看不起他，说啊，这个人呢，他说他要救我们，他连自己都救不了，怎么能救得了我们呢？在人的眼中，这位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依然为这些人在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是这恰恰了应验了神借着历世历代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当我们讲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当天使宣告完这个大喜的信息的时候，就是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生了主救主基督的时候，然后就有一大队的天兵出来唱歌来赞美这个婴孩，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荣耀，这个平安，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而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啊悲悲惨惨的样子的。因此主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和他的门徒如何说，他说神儿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父要荣耀子的时候到了。虽然十字架是最丑陋的、最残酷的这样一种刑罚，但是自从耶稣被钉在上面之后，那就成为了一个荣耀的记号。 无数的神的百姓都在高歌赞美这古旧的十字架，因为神的儿子曾经钉在上面，借着人以为愚拙的方式拯救了自以为聪明的人，就显出人的恶是多么的恶，显出人的愚昧是多么的愚昧。我们今天呢，继续的来看，我们看他们不但把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而且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一起来看，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这事儿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儿已经成了。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说主耶稣讲的话，这些人也嘲笑他，也讽刺他，也挖苦他，之后成了之后，耶稣知道各样事已经成了。所以耶稣知不知道他来做什么？知道。他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知道。他知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意义是什么呢？他完全都知道。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在旧约圣经当中，借着先知预言了这位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曾经怎么样。那么他就说我渴了。我们都知道被钉在十字架上钉了六个小时，人们在失血的时候，血流了很多，人就会渴的，没有水分了嘛，就会渴的。他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这是他们惯用的，因为通常被钉在十字架上呢，最后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觉得渴了，那么他们又会放了一个醋，用这个醋呢拿个杆子，然后前面站个海绵绒球，然后蘸那个醋，然后递到他嘴边给他蘸蘸嘴。同样的醋呢也能够起到一点止疼的作用。然后呢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绒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好了，那么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刻，他说他渴了，然后一拿醋蘸一下尝了，这是为了应验先知所说的话。然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成了。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知道的主耶稣十字架上讲的其中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成了，便低下头。低下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已经死了，而这个死呢是真正的死，不是一个表征性的或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他说就把他的灵魂交付了神，就把自己交付给神。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不但被钉十字架了，而且是真的死了。但是在他死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个与他这个死的场景非常不符合的一句话，他说成了，死了，成了。我们通常说死了后边接什么？完了，完了。但是主耶稣说成了。什么成了？神的旨意成了，也就是说神在至高之处，神得到了荣耀了，就是他差派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做成救恩，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件事情成了。什么意思呢？借着他的死，他不死就不成。所以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讲到了救赎。赎，什么叫赎呢？赎的意思就是你得付上代价。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就是海盗，是吧？海盗抢劫了一艘船，然后呢就开始勒索人家，他说哎，你给我200万美金，我把船还你。然后呢那个船主呢给200万美金，这叫什么呢？这叫赎价，赎价。然后这船归回来。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如此，他是如何把人从神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呢？他付上了赎价。这个赎价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死，就是他的死。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的话呢，在其他的三个福音书当中呢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么详细的记载呢，那么这个约翰福音呢略微和其他的有些不同，其他的三卷书不同，不是有冲突，而是其他的三卷书呢讲的稍微更加的详细点。我选的是马可福音。那么我们没读完，我们继续读下去哈。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 叫人打断他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讲到耶稣真的死了，但是我们都知道第二天是逾越节啊，然后是逾越节啊，头一天这天就是逾越节。那么这个因为是个预备的日子啊，这个尸体不能挂在上面的，这在旧约当中是有律法的要求的。所以呢他就说，哎，得把他让他赶紧死啊，要不就我们就来不及过节了，因为过节的时候他就会把耶稣挂在上面。所以呢他就要求比拉多说，你把他腿打断，因为人在挂在上面的时候呢，这两个腿呢有支撑的，他可以多能够多活一会儿的。但是如果把腿打掉的时候，这人就完全悬挂在上面的时候呢，很快就会死掉的。所以为了尽快让他死，说比拉多你赶紧把他腿打断吧。好了，那么在其他的经文当中，其他的福音书当中，我选的是马可福音，这样记载马可福音15章33节到第38节，说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这里记载了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午正啊到申初到3点3个小时，天地都很黑暗了，这是非常反常的一个现象。因为通常呢这个时间呢是太阳最好的时间，中午的时候到了正午，太阳阳光最足，而到了下午3点的时候呢，这个太阳就开始落山了，从那个最高处开始往下降了。但是呢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段时间的时候呢却出现了一个相反的情况，本来应该最光明的时候遍地却是黑暗了。然后说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巴撒巴哥大，你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都知道这是大卫曾经讲过的话。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边他讲出这句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也就是说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连神都不看他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爱子，不但是他的独子，也是他的爱子，他所爱的。哇，这个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教会里面每次有这小朋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那个父母的眼睛一直就是顶着这孩子往哪走，怕他有什么危险。神和他的爱子也是如此，他们在永恒当中彼此相爱，他们原为一。但是此时此刻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担负着神百姓的罪，他要为因为担这个罪来付上这个赎价。所以神看到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就看他如一个罪人，但是那个罪不是他的罪，是神百姓的罪，他在担负在身上。所以连上帝父神都不看他，以至于这位神的爱子，在永恒当中所生的爱子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呢？这也就是客西马尼园当中所讲的苦悲。好了，接下来旁边站着的人，有的人听见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他这里边讲到了以罗伊以罗伊，他的原文当中就是以拉以拉。那么以拉我们都知道，以利亚的名字叫伊莱莎伊莱亚。所以呢这些人听说，是不是以利亚？如果我们记得的话，还记不记得先知马拉基曾经预言，当这位基督来的时候会先来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以利亚。所以这些犹太人下面一听，哎，他在叫以利亚，叫以利亚呢，实际他不是这样，他是叫我的神，以拉以拉是我的神我的神的意思。但是他们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观念说他是神，他在喊神，而是他觉得，哎呦，是不是叫以利亚？然后呢是不是叫以利亚呢？说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说且等着看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娶他。所以呢这些人赶紧的就拿着海蓉给他蘸一蘸，说我们看一看他叫以利亚，以利亚能不能来。我们都知道在以利亚，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有两个很伟大很伟大的先知，我们也可以说三个，当然就是摩西、以利亚还有耶利米。所以这个以利亚呢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呢是有极高位置的。所以他们说，哎呀，以利亚是不是来救他？对呀，先知马拉基曾经讲过这个以利亚要行在前面，要不要救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 我们现在看到第几节了？36节。好，我们看37节哈。37节。啊，好，37节哈。然后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些人说，哎，我们看有必要，有没有要接他来，这个以利亚要不要来救他。但是耶稣却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注意38节有个细节，这里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圣殿里边的幔子就是遮蔽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从中间裂开了。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幔子就是拦阻人进到至圣所的。至圣所那里边有约柜，有施恩座，人是不能进去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他必须要为自己做好一切洁净的工作，一切洁净的礼仪的献祭，然后才可以进去。他进去的时候要拿着牛羊的血，他首先为自己献祭，然后为以色列百姓献祭。他一年只能进去一次。所以这个幔子呢，是使人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的。但是当耶稣断气的那一刻，当他死了那一刻，幔子从中间裂开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可以进到这至圣所当中，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座面前，可以与神相会，可以不再借着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牛羊的血来到上帝的面前，而是我们借着这位耶稣的死，我们就可以进到至圣所当中来与这位上帝相见。我们可以借着他的死来到上帝的面前。好，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当中呢，哎，记载了另一件事情。23章39节到43节，主耶稣被挂在上边，被钉死之前，那么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还记不记得与耶稣同定的还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强盗。这两个人呢，就开始嘲笑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说，你看咱三个人同命相连，对吧？你既然是基督，你救了，你把我们俩救了得了呗，是吧？但是呢，这是嘲笑主耶稣。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一个人在嘲笑他，另外一个，但是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哈，上一次我们看到两个人实际上同时嘲笑他，但是现在到了最后了，其中一个人在嘲笑他说，你是基督，把我们也顺便救了得了呗。另外一个人就说，哎，咱都是一同受刑的啊，都是因为我们犯罪受了这样的刑罚，他说你现在还不怕神吗？他说他是基督，你还不怕他吗？然后呢，他说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他们知道他们是强盗，而且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所以在被钉十字架。他说我们是该死的。他说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儿。还记不记得比拉多审问他的时候，三次告诉说这事儿，这人我查不出什么罪来的，然后把那个巴拉巴也拿出来了，说你们要谁呀？大家说要巴拉巴，不要这个耶稣，钉他十字架。那么这两个同样钉十字架的人呢，他说咱俩是罪有应得，但是这个耶稣人家没做什么坏事啊，你看就被定了这个罪了。42节，然后责备完那个强盗之后，就对中间的主耶稣说，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纪念的意思是什么呢？想着我啊，记得想着我。所以他就讲到了，说他就承认了主耶稣你是基督。当你得国的时候，就是得到了一个国，就是在一个国里边掌了权柄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候。这个强盗说，当你得国的时候，当你得胜的时候，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想着我。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这个强盗呢，实际上他是在向这位主耶稣发出一个祷告的。他承认主名，告诉你得纪念我，我相信你。那么我们看主耶稣说，好，你等着吧。没有啊，主耶稣这样说，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非常的真实的，我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今日就是今日， 主耶稣没给他画个饼说，你以后看看我能不能行，我成功了，我一定想着你，成功不了那就没办法了。他没有这样说，主耶稣非常肯定的，非常真实的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近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乐园当然和那阴间和地狱是相反的，与主在一起的。所以主耶稣就给他这样的应许，说你今日就与我在乐园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强盗，罪大恶极的强盗，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悔改了，他承认主名，并且求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要在你的国里边，我承认你在这国的主权。主耶稣说，我实在让你今天在乐园里了。这是一个最奇妙的事情，这个强盗甚至于连受洗的机会都没有的，主耶稣救了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这是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当然也包括马太福音当中呢，和这个约翰福音呢有点补充的地方。但是呢，我们搁这里看到主耶稣他死非常非常的真实，他是实实在在的死了，但是他死的时候却讲到了说成了，然后在这之前呢还救了那个悔改的强盗。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第9节到第10节，神曾借着以赛亚先知预言这位基督的时候，他是这样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这里讲到这位基督，我们知道就是耶稣，从他出生一直到被钉十字架，没有人可以指证出他违背了世人的律法，或者说是摩西的律法，都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的。他虽没有死行过强暴，也没有诡诈，说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那是我们下一次讲的基督的埋葬与复活。那么第十节就讲到了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也就是说这位基督，这位耶稣，他被钉在石架上是耶和华神的旨意，他定义啊，就是这是神的旨意，定义要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也就是说挂在石架上的这位耶稣，他的死就好像一个被献在祭坛上的羔羊一样。而这个羔羊是做什么用的呢？做的是赎罪祭。那么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什么叫赎罪祭，就是当一个人犯罪之后，他要牵着牛或者牵着羊或者牵着一些小的东西哈，没有钱吧，可以小一小的东西，把这个东西呢，当然必须是洁净的，拿到祭司的面前，然后这个人呢要把双手呢压在这个牲畜的寄生的这个头上，表明与他联合，表明与他联合，联合的意思是什么呢？然后把这个祭物呢把它杀掉，杀掉切成筷子，然后放在上面把它烧了。什么意思呢？表明这头这个寄生的死是替我的罪死的。耶和华神就给人开出这样一个献祭的出路，献祭的恩典，使人的罪可以得赦免。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真正的这个祭物是谁。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一个牛一个羊，它的血怎么能够赎人的罪呢？这是不可能的。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知道了，如果我杀个人，我就献一个牛，我罪就得赦免了。首先这个人的生命，被我害死的这个人的生命和这头牛的生命，它俩不对等啊，它是不对等的，虽然同等是生命。因此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给我们赎罪的不是那只牛，那只牛只是一个表象而已，是个代表而已。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那只真正的祭物，就是这位耶稣，耶和华把它当作赎罪祭。那旧约当中的献祭呢，是一次一献的，而这位耶稣呢，他献上的一次就成为永远的祭了，所以他就好像那个赎罪祭当中那个祭牲一样，被放在祭坛上一样，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曾经预言，这位基督他的来就是要做赎罪祭，也就是说他一定要死，他是一定要死的。 那么好了，是耶和华神使他一定要死，但是呢接下来说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我们似乎看到了峰回路转，那是我们下次要讲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位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和华神要以他为赎罪祭，好像使人旧约当中借着献祭借着献牛献羊可以使自己的罪得赦免一样，现在这些神的百姓的罪归到这赎罪祭的身上。我们再看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四节四十五节，当主耶稣的门徒在争论谁大谁小的时候呢，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四十四节说，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他的门徒们说啊，谁要做大的，主耶稣说你们谁愿意做为首的，做大的，做老板，那么你就做众人的仆人。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的，他就知道自己，他说他来的时候呢不是要受人服侍的，乃是要服侍人，他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提到赎价的时候呢，就是你要换一些东西嘛，要把东西赎回来，为谁赎呢？要做多人的赎价，多人指的就是神的百姓，他的服侍的最高峰就是他就是要死，这是他从神那里边所领受来的旨意，因为他要像一个赎罪祭一样把神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好，我们再看，所以我们称他为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当我们讲到逾越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现在同样是要过逾越节了哈，马上要过逾越节了，今天是逾越节的预备日，第二天逾越节。好了，那么逾越节讲的是什么呢？逾越节讲的是当年神借着摩西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呢要出埃及，出埃及的那天也是逾越节，当然了因着那天他定了逾越节，就是当神行了神迹之后，十个神迹之后，这法老王心里依然刚硬，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么神就借着摩西告诉在埃及地的那些犹太人说，今天晚上就是我们某年某月某日那一天，你们要为那一天要预备一只羊羔，预备一只羊羔，它有特定的要求，一岁的，然后到了那天晚上你们要把这个羊羔要把它吃了，要把它杀了，杀了呢这个血，羊羔的血把它涂在你家的门框上，然后这个羊羔呢不可以煮着吃，一定要烤着吃，不可以烤着，不可以煮着，要烤着吃。然后呢这个羊羔那一天的时候晚上你们在家里边呢，在家里边呢要吃这个羊羔，烤好的羊羔，如果一家人吃不了呢，两家人合着吃，不要剩，把它吃了，那一天晚上谁都不要出门，所有的人都不要出门。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在埃及地实行审判。如何审判呢？就有灭命的天使要来到埃及，他看到凡门框上没有血的那一户，他家所有的头生的都将要被击杀，头生的男孩还有头生的牲畜全部被击杀。所以呢我们看，他说如果看到了这门框上有血的，这天使呢就越过去，所以那一天称为逾越节。逾越节，逾越节的意思就是靠着门框上的血，那么这个门里边的所有的人可以神击杀的时候越过去，可以逃脱神的审判。好了，逾越节大概是这样，我们接下来看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接下来于是兵丁来了，不要，他们要申请把他腿打断吗？那么这些兵丁就来了，把头一个人的腿给打断了，可第二个人腿也打断了，就是那两个强盗啊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所以耶稣就是已经死了，那两个强盗没死，他就把他的骨头给打断了，把腿打断了，唯有一个兵拿着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那你必须要弄清楚他真的死了， 这不打腿是不打腿，但是你必须得知道他真的死了。所以拿个兵丁呢，就拿个枪就刺他的肋旁。刺他的肋旁的意思是他被挂在上面，刺他肋旁是这样刺进去，直接是刺到了心脏，然后就有水和血流出来，水和血流出来。所以当人死的时候呢，这个血呢就会分开的，血清和血会分开的。所以呢这时候流出来，你看到像水一样，实际上是血清的，就表明他真的死了。看见这事儿的那人就做见证，这人一看，哎呀，这人真的死了，他就做见证说他，并且他知道他自己所说的是真的，他的见证也是真的，他说他自己是真的，叫你们可以信。他见证时候什么呢？在另一处福音书当中，这个人做见证说，哎呀，这人真是义人啊。也就是说，当他真的死了，并没有腿被打断。如果我们想起逾越节的时候，那里边对这个羔羊呢是有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要求的，要求是什么呢？烤着吃，不能煮着吃。为什么呢？因为这羔羊的这个，你们吃这个羔羊的骨头一根都是不能断的，因为你要煮的话，哪有那么大锅呀，煮一个羊的。所以这里边也让我们看到了逾越节的那只羔羊，就是借着那逾越节羔羊的血，可以保全整个在房间里的人的生命的，免于神的愤怒的。那个羔羊实际上就是预表着这位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他死了，他流出来血，但是相信他的人却得到了保全。我们接下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人家成了活人哦，因为神的灵，我们就成了活人。但是到第二章的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的时候，耶和华给他们造了一个伊甸园，要把它放在伊甸园当中，在放在伊甸园当中的时候，给他一个命令。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随意吃哈，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也就是说，有些东西是可以吃的，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吃的，这就叫自由。自由不是你想吃啥就吃啥，而是你可以吃什么，你不可以吃什么。哎，为什么不可以吃呢？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前面我们看到了神的灵使人成了活人，但是呢，犯罪呢会使人成为一个死人。当人犯罪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死人。你说他还活着呀？那么他是等待灭亡的人，在神的眼里是已经死了。但是我们看，借着这逾越节的羔羊，他所流的血，在这个房间当中的人怎么样？就活了，没死。没死。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罪中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死了，但是在这个基督被钉十字架上所流的血的当中呢，我们也活了，我们又重新成为一个活的人。我们就想起了以弗所书当中讲的，神使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他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他死，他说成了，成了什么？有一些人就可以活了。这些人是谁呢？就是本来应该灭亡的神的百姓。所以这就是他死的意义，好像逾越节的羔羊一样。所以你看出埃及记的十二章的四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当讲到了如何吃这个羔羊的时候，他这样说，应当在一个房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的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的。所以那个救了以色列人的那个羊羔呢，实际上是预表着这位流血舍命的基督，好像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一样。好了，那接下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那么这里就讲了一句话，说经上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那个拿枪扎他的人，他说，哎呀，这真是个义人呢。他做见证说，这人真是个义人。那么约翰在这里就说，因为经上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这句话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撒迦利亚书的十二章，那里边讲到了以色列的拯救者，以色列人不但要怎么说，要杀死他这一位拯救者，而且他还仰望他，他们以为他杀死他了，但是他却是他的拯救者。那么主约翰在这里说，经上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那么除了撒迦利亚书之外，那么我们这里边也要明白仰望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仰望？民数记21章的6节到第9节记载着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在发怨言，不断的在攻击摩西，不断的在攻击亚伦。那么他们又犯罪了，在那里抱怨。那么耶和华神呢，怒气发作。21章第6节说，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一个带发火的蛇进入了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所以这些百姓他们犯了罪之后，耶和华神的怒气发作，有火蛇进到他们当中，就咬死他们很多的人，有些人是咬伤了。那么这些百姓赶紧就来到摩西面前说，摩西啊，对不起，我们讲了那些抱怨的话，怨毒了耶和华神，也怨毒了你，这个你替我们祷告吧，让那火蛇赶紧走，要我们就死光了嘛。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所以要他用做一个铜的一个蛇挂在杆子上，说凡被咬的一望着蛇就必得活。你知道有很多人被咬了，有的咬死了，有的咬伤了，等待死亡。他就告诉摩西说，你做一个铜的火蛇一样的，然后用杆子把它撑起来，撑起来呢，那些受伤的被咬的话，你要看那个蛇，要仰望这蛇就必活了。于是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着铜蛇就活了，就是这里边的仰望的意思。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说，这位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是为谁死的？是为那些扎死他的人，而那些扎死他的人要仰望他便得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人看都是愚拙的，但是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显明了人是多么的愚昧。这就是这位耶稣他死的意义。而当以赛亚先知预言这位基督的时候，他这样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来仰望他呢？仰望他的人，那么耶稣的死就是为他死的。那么这些人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就作为赎罪祭，在上帝的面前满足了上帝的公义的要求，我们就得以被赦免。所以我们就明白他的死和他所受的一切的苦，原来是我们应该担当的，他是为我们死的，他是为我们被神离弃的。我们就是哪一些人？仰望他的人。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今天是仰望他的人哦。如果你还没有仰望的话，你没有仰望的话，那我们就是哪一位？就是走在十字架底下的那群人。他救我，就是你救你自己吧，还能救我们？这是没有什么话说的。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他真实的死了，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为了什么呢？为了他的百姓被神所离弃。为什么？为了他的百姓，因为他身上担着他百姓的罪。但是这里我们留心一点，虽然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父神看他如罪人一样，他也的的确确担负了神百姓的罪，但是他不是罪人。 我们的罪丝毫也没有把它玷污，没有把它玷污。因此呢，我们就知道这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常常学的就是归算，就是算在他的身上，把我们的罪算在他的身上，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罪人，他是在担负着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神看他就是一个罪人，但是他本身并不是一个罪人。虽然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们的罪，无论他的神性、他的人性，都是没有丝毫被玷污的，丝毫没有被玷污的啊。因为有一种解释方式说，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罪人，不是的，他是不受玷污的，他真实的死了，作为赎罪祭死了，他按照神的旨意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面，献在祭坛上面，成为了赎罪祭，为了谁？为了你，为了我。我们就明白，原来神告诉我，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谁死了？神的儿子死了，为我们设立的救主，神为我们设立的救主，他死了。为什么死？他罪有应得吗？不是，他是为我们死，我们才能够活。就是因为那个羊羔的血，房间里边的人就得以保全。我们同样也是因为他的死，我们就可以从神的愤怒、公义的愤怒当中得以保全。但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仰望他的人。我们看那些百姓被活蛇烧了、咬了，你说你看一下这蛇就好了，看蛇有用吗？看是咬的啊，溃烂啊，一直马上要到心脏了，完了不行了，你我哪有时间看蛇呀？我赶紧去往那炒药吧，啊，我哪赶紧做点什么工作吧？这就是神的智慧，你忘了蛇，是神就医治你。我们也如此，我们若仰望这位基督，那么我们就相信他是神为我们的罪所设立的赎罪祭。我们在他的死和复活当中，我们不但罪得赦免，而且可以被称义的，那是我们下次要讲的。所以他真真实实的死了，这是真实的。我们看新约圣经当中彼得是如何的来解读神借着彼得如何向我们启示这位基督的死。22节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嘿，我们想起了以赛亚先知对这位基督的预言，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哇，这节经文我们需要很长时间的去思想。外边的对他的环境好不好？一点也不好。怎么样？骂他，恐吓他，害他，羞辱他。但是这位我们这位主，他口里不说威吓的话，也就是口里边并没有犯罪。你说，哎，这还不容易吗？就不理他们就完了呗？不，你要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儿子，这是基督，他绝对的圣洁，他都没有还口，他把自己交给谁了？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主。所以你看，在主耶稣整个的过程当中，他被抓起来、被审判、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讲话讲的很少的，他也不为自己辩解。但是我们人呢，我们甚至于今天的基督徒呢，很难做到这一点，把自己交托给这完全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的手里边。我们喜欢自己去争、自己去抢、自己去辩，是不是？罗马书说，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这位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他是绝对公义的上帝，他不会容忍任何一点的不公平。那么我们属于他的神，我们仰望他的人，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一切仰望给他的，我们自己不要去寻求这一切的，我们寻求，因为世界上就没有公义的，没有公义，哪里有公义？但是我们愿意效法我们的主，把我们交托在这位公义的审判人的主的里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做的。最后，神有没有为主耶稣伸张公义？有。如何伸张公义的？神使他从死里复活，表明他是无罪的。 好，接下来是2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被挂在木头上，然后被钉死，是为了我们的罪。也就是说，神的那个咒诅，对所有犯罪人的咒诅，落在谁的身上了？落在了主耶稣的身上。那个咒诅是什么？必定死。他真的死了。说是为了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了，因为基督替我们死了嘛，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也就是说，如果这位基督他成了肉身，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被羞辱，没就是不经历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所应该经历的一切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得医治，而恰恰因为他在我们的位置上得了一切因为罪所该得到了这一切的刑罚，我们才得了医治啊。他没有为我们留下一丝一毫的神的愤怒，所以我们说他引进了这苦悲就在这里，他把神完全的愤怒，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这样的愤怒，他好像喝一杯里边的神的愤怒一样，他把最后一滴都喝尽了，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滴，因为神的愤怒哪怕是一滴落在我们身上，我们都将粉身碎骨，我们都将永永远远的在地狱当中承受神永恒的愤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是如何成就今天的光景啊，是借着神儿子的死。我们今天太多的时候，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习以为常，但是神的儿子的死亡一点一点都不平常。神的儿子他怎么能死呢？但是真死了，为我们死，替我们死，就成就了一桩美好的事情。主耶稣说成了，成什么了呢？哥林多后书5:17，保罗在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什么叫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好像逾越节那个门框，在这个门里头这些人一样，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仰望他的人，你就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什么叫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表明后边还有一个，前面还有一个旧的，现在呢他成为一个新的，他俩是完全不同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成了一个活人。在亚当里所有的人都死了，都与神隔绝了，都等待审判，都等待灭亡，但是那些仰望基督的人，仰望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人，就好像当年在旷野当中以色列人仰望那铜蛇一样，就活了，就成为这一个新造的人。你说为什么？神定义将他压伤，神指定他做我们的赎罪祭。牛羊的血尚且能够在献祭的时候凭着信心可以使人的罪得赦免，何况神儿子的血呢？仰望他岂不也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吗？而这个新的生命告诉我们是个新造的人，然后接下来说旧事已经过去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从起初到现在到世界的末了，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面前，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面前。如果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坐下来回想旧事，我们的旧事，你是否觉得羞耻？我都觉得我自己羞耻，回想起旧事，哎呀，所以今天的事我也觉得羞耻。但是在基督里过去了，什么过去呢？就是神不纪念了。神不纪念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算了，没有算的，而是把我们的旧事所应该，今天的羞耻，明天的羞耻，过去的羞耻，所惹动上帝的愤怒都倾倒在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身上。你知道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你看过谁死遍地会黑暗呢？我们说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愤怒有多么的大，神的愤怒很大哦。但是你要知道神对谁的愤怒啊，基督所担当的那个罪的愤怒，那谁的罪？你我的罪。也就是说神对我们的愤怒可以使天地都会 昏暗的，我们是罪孽深重的。保罗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弟兄姊妹，我们是罪魁中的罪魁。也有人这样说，当神的儿子，完全无罪的，无斑点，无瑕疵，完美的羔羊被献在祭坛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太阳都不忍观看，太阳都不忍观看，那就黑暗了吗？但是无论怎样解读，我们都能够明白一件事情，明白一件事情，弟兄，我们必须明白，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成就今天的光景，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我做一个决志祷告，哎呀，就结束了。在这做决志祷告的背后，是有神的儿子为我们死。我们或许说，哎，我妈妈也会为我死，我也会为我的女儿死，但是我们为我们女儿死没有用的，我们的父母为我们死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也是罪人。但是神的儿子的死，有一首歌叫日月都隐藏了，日月都隐藏了，都不忍观看，是有神的儿子替我们承担了这神的愤怒。我们若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不能够去爱这位神，爱这位主。我们若不明白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是何等的罪恶深重。我们要明白这位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做成怎样的救恩，我们感恩的心就不会充满。当我们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像保罗所说的那样，我或生或死，我都是主的人。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以后我不活了，让基督活在我的里面。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今天为什么做不到这样？我们活着还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的身上做了怎样的工作。我记得我们中国桥的时候，或者我们学习神学的是星期六的培训的时候，老师都在讲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明白，神没有义务拯救我们。当我们去给人家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往往把这个核心是什么放在我们的身上，神要救你，好像神不救你好像他就有点难受似的，好像神不救你他就不完全了一样，好像你不得救这个神好像就有遗憾似的。我们不是重点，神完完全全没有拯救我们的必要的，但是他真的就拯救我们，不但是拯救我们，而且是在创世以前他就为人准备了这样的救恩。这救恩不是别人，不是别的，就是这位基督。那么我们说他为什么死？因为神说犯罪的日子，罪的工价就是死，要么你死，要么基督替你死。你仰望他的时候，他替你死，他替我们来承担这一切罪所带来的神的愤怒和刑罚。你说我不仰望他，好，那你自己来负责，为你自己负责。那么有一天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好了，你为你自己的罪负责，那我们就知道是结局是什么，就会永永远远在神的愤怒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看这位基督被人弃绝到的极点的时候，就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有没有想到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不仅仅是一个人孤零零被钉在上面，而且还有两个强盗的，还有两个强盗的。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付出了何等大的代价，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去认识，去明白，为了你，为了我，天地都灰暗了，黑暗了。为了你，为了我，父神都掩面不看了。同时，我们今天，哎，当我们如此感恩的心充满的时候，你喜乐的心也就充满了。你说，哎呀，今天讲到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啊，你还说喜乐的事儿？是的。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的那一刻，哇，我们悬着的心就下来了。 因为他做成了这救恩。我们这种喜乐不是因为他被钉死，而是因为他做成了神的旨意，父神得到的荣耀。父神得到了荣耀的同时，我们就得到了他所赐的平安。我想这也是圣诞节的意义哦。圣诞节如果我们抛开了他的死和他的复活的话，那就是跟我们过年差不多嘛，对吧？那不就是过年吗？跟我们自己过生日不是一样吗？90岁一个老人家，哎呀，儿孙满堂，过生日了。不是的。所以愿我们能够常常思想我们的主耶稣，不但思想他的道成肉身，也思想他的死，下次我们一起思想他的复活，使我们里边的信心有根有基，使我们的喜乐可以充足，使我们的感恩可以爆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说虽然这是一个悲伤的场景，但是我们却知道这是为了我们。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悲伤，而是神的愤怒，而是罪的可怕。主啊，你替我们承担了因我们罪所带来的父的愤怒，借着你的死，借着你的无罪的死，你担当了我们的罪，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使我们可以得生，仿佛当年那些在吐血的门楣里边的那些以色列人。我们今天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是与神和好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承受神在基督里所要赐给我们的那个基业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这古旧的十字架不再是丑陋的，是美好的，因为那一切的丑陋，我们的丑陋都定在了上面，却成就了今天的光景。我们可以称你为主，我们也可以称你为父。愿你常常的率领我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是我们在纪念圣诞节。主，但是今天我们思想基督的死的时候，主，我们的里边的平安，我们的感恩就充足。愿你帮助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常常回到这十字架的前边，使我们可以面对一切的软弱和仇敌的攻击，还有胜过一切的环境，成为我们的刚强。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